您主编有边主编同桌，枪杆粗如直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了，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我想弟兄姊妹都认都知道，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很多时间，这个就是歌利亚。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是歌利亚和大卫对峙。那么他们对峙的地点在哪里？对峙地点很明显的是在以拉。那么以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然后以拉这个以色列人呢站在那边山上，很明显的当中有谷。所以就做整个的对，就是说整个故事发生就发生在以拉谷。那么然后呢，也圣经也特别把它的环境告诉我们了。就是说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队要来征战，他们聚集在什么地方呢？聚集在属犹大的索哥。那么这个索哥呢，其实也是都是在以拉，都是在，所以在这里讲的有几个城，古城，一个是索哥，安营在索哥和亚西加中间。那么我们知道亚西加也是另外一座城，那么这个中间呢叫做以弗大明，那么就是他们这个安营的地方。那么圣经说是这边的山上，那么以色列人呢刚好在对面。那么最后呢，你知道说在这边山上的有歌利亚，在那边山上的有大卫。那详细的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应该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等到最后呢，大卫打死歌利亚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五十二节或者这样第51节最后，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好，我们讲这里加特和以格伦呢，算是非利士的一个城，两座城。非利士一共有5座城，那么这个是5座城里面2座。但是在整个以拉谷里面，很明显的，你看有几座城，一个是索哥，一个是亚西加，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沙拉因。沙拉因在原文的意思就是2个城门的意思，所以很明显的，一共有这几个城，有几个城。那么在那个范围里面，我们知道说就是大卫和歌利亚对峙的地方，或者说相遇的地方。那么那一次的得胜就决定了大卫一生。不要忘记了，这就是因为他被膏以后有一个经历，是个得胜的经历。那从此以后，就是因为他得胜，就是因为他是王，所以呢现在下面就看见圣灵在他身上有一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从这一番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达到宝座的途径，达到荣耀的途径是怎么样的一个途径。那么很明显，这是从大卫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到底以拉谷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说整个的以色列地啊，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的以色列都是从南到北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沿海的平原，沿着地中海也是从南到北，从南的可以从埃及一直到北呢，可以一直到黎巴嫩。所以很明显的是从南到北有一个沿海的平原，然后再往东一点，那么就是中央山脉，然后再过来呢就是约旦的列谷，那再过来约旦的山脉，再过来的呢就是沙漠。所以大概简单的来说，整个的以色列地就好像我的5个指头一样。所以大家现在大家如果所看见的这个小指头这边，应该这边乃是海，这是水海，那这边也是海，不是沙海，所以一个是海，一个是沙漠，所以你看很清楚，是非常对称的。 那中间呢是约旦列国，那么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那然后两旁呢有两个肩膀，一个呢是由中央山脉，还有一个呢就是外约旦山脉。那中央山脉里面有耶路撒冷，中央山脉里面有伯利恒，中央山脉里面有亚就希伯伦，还有呢世界呢等等，很多很多故事就发生在中央山脉。外约旦山脉也有很多的故事，比方说宾维勒，还有呢比方说你记不记得这个乌利亚后来就是在亚门这个在就是亚门人的地方，结果你看见他是就阵亡了，那么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这个五个地带，五个区域。那么现在呢，中央山脉如果大家往有两个坡嘛，一个坡是向东的，一个坡是向西，向西当然就像地中海，所以你能想象的，等到地中海的风一吹过来，雨一过来，一片翠绿的。所以你能够想象说，整个中央山脉面对海的那一部分一定是一片翠绿的。那果然不错，如果大家今天站在这个中央山脉最高的地方，如果在分水岭地方，你往西边望过去一片翠绿，往东边望过去是一片的枯黄。因为东边的那个，特别是东边的沙漠的风吹过来，所以当然是一片枯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整个以色列的特点就在这些地方，好像一个人可以同时一个脚踩在绿洲，一个脚踩在沙漠一样。好了，那现在我们所注意的不是，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我们所要讲的以拉谷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呢就是在整个中央山脉，我们中央山脉其实很高的，那么最高的像比方说耶路撒冷也有大概有818公尺那么高，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像希伯伦也有900多公尺是那么高，海拔那么高的。但是呢就在这个山脚，整个这个中央山脉的山脚，我特别讲了像地中海这一部分的山脚，结果你发现一直到一直到平原，特别有一块丘陵地带，所以我们叫它山脚丘陵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往那个方向看的话，你看见到处都是丘陵，一个丘陵又是一个丘陵又是一个丘陵，但是非常清脆的，明白吗？然后呢，那么稀奇在哪里，就是整个的山脚丘陵地呢刚好有五个山谷，这个山谷是东西向的，那么一个是都是从山脚下来一直到海边，都是刚好是五个这样的山谷。那么最北边呢就亚亚伦谷，你记得吗？月亮啊要停在亚亚伦谷，那么这个是靠近耶路撒冷往东西，如果从耶路撒冷要往海边去的话，那么很自然走那条山。那么我们都知道约书亚长日的时候他祷告说，月亮啊就停在亚亚伦，所以可以说是整个最北边的一个山。那再下来的呢就是很有名的参孙的故事发生的地方，那就是索列谷。所以我们在士师记读到参孙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那个故事。那么那里有一个很著名的城叫博士麦，大家还记得吗？那么在博士麦呢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你看见这个以非利士人本来不是把那个约柜掳去了吗？掳去的结果呢他们一点平安也没有，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他们觉得干脆把他们送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呢犹太以色列人他们站在这个博士麦上可以看见那个约柜怎么样回家的，所以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别士麦，也就是索列谷。那么这个是第二谷，就是那么这个第二个谷索列谷呢也是慢慢也自然是通到耶路撒冷去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那再往南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以拉谷， 这个以拉谷呢是最东边的是什么地方，是也我们刚才从也是从这个中原山脉下来，那最东边的是伯利恒，最西边的是加特。加特我们讲过是腓力士的一座城。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故事就是大卫杀死歌利亚的故事，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山，这是横过来的谷。那再下来的呢，再下来这个谷，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约书亚的长日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五个王啊，就后来就藏在个洞里面，后来被抓到了。那么那个地方叫马基大，那马基大所在的地方到现在为止都称为有1000个洞穴的一个地方，那到处都是有谷的。那么这个是第四个谷。那最南边那个谷就是拉基谷，拉基不是很重要的城吗？那么这个拉基谷最重要的是什么？最东边就是希伯伦，最西边一直到加沙。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天这个所罗不是参孙，他刚好半夜犯罪，他还觉得很有力量啊，结果就把人家的什么房子都拆了，扛在肩膀上，他一直可以从海边一直走到希伯伦山上。想想看，这个的确是个大力士，的确是个力量很大。虽然呢，所以你看见他就被惯坏，他觉得就算是我属灵光景最低，能力还是没有离开我。这就是参孙的故事。所以总的来说，一共是什么？有五个这样的，有五个东西向的这样的这样的山谷。那现在我们所讲的以拉谷刚好是最中间的，明白吗？刚好是最中间的。所以东边很自然是指高的地方，当然指着这个伯利恒说的。南边呢就是加特，这整个的以拉谷。那么刚才我们所说发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中间，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在他们战场的地方，你往西大概走9英里你就到了加特，你往东如果走10英里就到了伯利恒。所以整个的故事呢就是发生在什么？发生在以拉谷最中央的地方。那么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要真的能看整个的以拉谷的话，那附近有一座山就是亚西加。你记不记得这个约书亚的长日，你看见他们不是经过上河轮和下河轮，最后呢不上伯河轮到下伯河轮，最后不是被冰雹打，一直被打到亚西加。那亚西加呢，原来是在整个几乎可以说在整个伊拉谷好像很高的一座山。那你在那个高原上面，你几乎可以看见整个的伊拉谷。那么伊拉谷呢是应该往东往西，从东往西的，但是很奇怪，当你站在这个亚西加上面的时候，你发现有一段呢，这个整个的山谷呢是南北向，然后呢又往东西向去，明白吗？一个是这样过来，然后到了这里，然后再这样过去，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伊拉谷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整个的故事，我们看见发生在哪里，就刚好发生在伊拉谷。那么大家知道说，大卫是从伊拉谷最东边来的，而加特呢，不，这个加特呢就是歌利亚的故乡，所以歌利亚呢可以说生在加特。那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对峙的时候，他们的战场呢，事实上刚好在整个伊拉谷的最中边。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不会觉得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一面来说，你看见大卫是生在伯利恒；另一面来说，那个歌利亚是生在加特。然后呢，你看见他们都经过成长的日程。那谁会想到有一天，当以色列跟非利士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的时候，到底谁做谁的奴隶？就在那次，到底是大卫得胜呢，还是 歌利亚的神。所以你知道说，事实上神已经高大卫为王，在他身上已经有一个经历。